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sa。跟你们分享这个课题啊，这个课题就是责任，责任的定义。然后我们一出生就是避不开责任的，你要不要，你就要面对责任。怎么样呢？一生出来，第一个责任是什么呢？一出生的小孩，他的责任是什么？求救，求救的责任。求救是怎么样呢？上前几天，我们去曼迪叔叔的妹妹生了一个孩子，因为我们去医院探访啊，然后看到这个孩子的时候，那孩子一开始做小孩子的时候，他面对的一个挑战是什么？如果我没有去看孩子的话，我也不知道小孩子他们面对的挑战到底是什么。出生的婴儿，他们最困难的事情是什么？沟通是一个沟通，但他一个本身对他生命的责任，对，exactly，呼吸，然后他们的肺是没有力量的，他们不懂得怎么样做，但呼吸时候是很辛苦，他们的肺是没有力量可以呼吸。我如果没有去看，那我也不知道。我当下一看，哎呦！原来婴儿他们最开始很难的就是学会呼吸。第二天吧，出生第二天，最困难的就是学呼吸，是挣扎的呼吸。这样的，一直张开嘴巴，一直呼，一直这样，然后可以很明显的知道他呼吸是很辛苦，不够氧气。这个为了生存的责任，就是挣扎的呼吸的那个，不由得你不要去做。那在做的过程中呢，就周围什么样的空气就会感染这个孩子。因为有时候他这个肺很脆弱，所以为什么小孩子不要给他冷到肺，冷到肺就完蛋。然后小孩子张开眼睛，想要发表，要讲，没有力量说话，他们其实是知道的。有些孩子不要以为孩子什么都不懂，他们知道，只是他们没有能力表达，因为他的功能还没有开发，他的心想要，他的嘴巴就像那个，你们有看过要死的人吗？癌症。要死的人，我看过一个或者是两个吧。印象最深刻的是 Doris，那法工有一点知道。我从他可以讲话，可以讲两句话，到他要死的时候，跟那个孩子一模一样，讲不出话，就是这样一样。已经没有那个力量了，跟小孩子一样。所以众生就是为了责任而苦，这个就是第一个求生的责任。所以为什么他们什么都不能的时候，他们只有可以哭？唯一这个哭是什么？你知道吗？为什么他们哭？现在我越来越当我哎。以前不懂得小孩子啊，现在我越来越明白。你们知道为什么要哭吗？ 他在丢垃圾。开始他们怎么？他们为什么？他要这个要那个得不到，他就 big check 了，就是哭。第二个就是要 attention，小便鸟、大便鸟，你还不来？我肚子饿了，你还不来？我这里饿到半死，哭。他已经在那边，因为他们已经不是太多有懂那个法了。但有些你看，有一些众生，有一些你看他出生的时候的模样，我就知道他从来自哪里了。他们就会有模样的那种能量。所以可以。投生好的孩子和不好的孩子很容易看，但无论如何啊，我就说回来，孩子大了，他的责任其实就是越来越多。有些人责任不是他本身要的，有些的责任呢是为了，外面别人的眼光，有些是为了父母，比如讲啊。穿衣服啊，穿这个，有时候是为了他们的需要，那本身的需要，有时候是父母的想要。他有时候都不需要这样，但父母想要他打扮成这样，打扮成这样，给他厚厚，给他这样，给他任人鱼肉咯。他们不想的，有些很多不是他们的想要，不是他们的需要，是父母的想要。然后慢慢学。成长的时候，其实很多孩子变坏变错，就是父母教导的错。越懂，当他们越懂，第一个他们学会的一个责任就是语言能力、听觉能力。那当他们有了这个能力过后，懂得越懂得沟通过后，那就看两个父母了。很多时候，有些父母为了要让这个孩子表扬，那个孩子像我多一点，啊，就讲啊，不要像我多一点就乖，像妈妈一点就不行，然后吃醋啊，父亲和母亲啊就在争宠，看他像谁，啊，其实那边就开始传播错误的，第一个就是给了很多垃圾，给他们的这个孩子。第二个，孩子学走路跌倒的时候，怎么样？叫孩子打地上吗？那地上，哟，孩子跌了，那打地上，打地上不好，打地上不好，给你跌倒。教导小孩子不负责任，没有做因果思维，跌倒就是别人的错，一开始就灌输这个错误的概念给小孩子。你看呢？但他们是没他们的能力，其实那个责任不在于他们呢，是他们没有这种能力分辨，这个责任在于父母。所以，一父母不懂得负这个责任的父母，啊，就会教孩子这样，不要大一点了，我乱乱走了，不要去那边，有鬼，暗的地方就有鬼。下的时候，所以一直给孩子很多负的能量。那这个东西其实一开始的责任不在于他们，但过后当他们内心一直累积这个负能量过后，其实不知不觉之中，他们为了这个生命开始不懂得负责任了。怎么讲？对这个生命不懂得负责任。我们都讲人生难得嘛，对不对？佛法难求嘛，我们要累积功德嘛。一开始就是累积，一开始就是累积负能量。啊，这个不可以，那个不可以，这个白拿，又这一直，所以就有孩子就会有 jealousy，妒忌心就开始升起了，贪心就升起了，这个不可以给，这个什么？慢慢就讲偏话，还看到，所以过后，当他要讲要对他的生命负起责任的时候，已经是有一点难了。 所以很多时候他讲，为什么孩子不会想？为什么现在年轻人不会想？为什么现在年轻人这么差？其实都不是这些年轻孩子的事的错，很多时候是环境父母的错。越宠孩子的父母，其实灌输最错的那个东西给他。一开始教导的是什么？现在的越来越没有时间。你看，越不想要负这个责任。你看呢，顾孩子很难吗？上班也辛苦了，下班也辛苦了。孩子哭，给他 handphone、iPad 啦，给他们，就给他们拿了 iPad。孩子小小就用，然后他们孩子是不懂得负起他对他自己身体的责任的，眼睛就坏了。小小就会贪那个 game， 不会放了，所以一开始就没有亲情了。因为你不是你他要的，是你们逼他这样的。你给他 handphone， 你给他 iPad， 他慢慢就着迷这个 iPad 了，然后对父母就慢慢的。所以这个是谁的错？这个责任是谁要去负？父母要去负这个责任。当然，你要讲。为什么会出现到这个世界呢？会遇到这样的父母啊？过去的业有关系啦。但不是单方面，双方面都会有。当然，有时候是那个趋势。你从生命之中呢，生命只要生在一个错误的时代，整个生命就完了。所以，大一点的时候，你看去了学校，学的都是比较。你真正你也是求学问吗？就不是求学问，这个有补习，我的孩子没有补习不可以。你补这个怎么？你孩子几分？考不好，98分，那你啊96分，吃藤条一藤，97分，那、啊、然后我们的校长一天一边藤条，啊，是很严格的。那他是可以害怕什么？压力不可以犯错，就是没有犯错的空间。这个是什么？这个是逼别人给他精神紧绷。我们这边，我这一次去的上课给他们，就看到每一个人从小的父母是怎么样。教导他们，虽然有些是成绩是非常有优秀，然后整个生命到现在这么大了，脱不开那个模式，很可悲，不敢犯错，写出一个东西做不到，压力。其实要他也是有一点东西，比如讲。一天要打坐3支香啊，这是好的东西。我们朝往那个做不到，没关系，都是全是做不到，就是好像我 fail 了3个考题，我考不到，就是回去又被打那种，就有那种压力。我天哪，我们那里是会做不好，我们是鼓励而已，我们那里会被打，但他们已经是有那种阴影了，做不到，写出来我做不到。我就是有一个石头在那边，我才知道哈，原来是这样。然后看到这个东西会哭的哦，哎呦，天哪！太优秀也不行哦。有考好，层层考好，4.0、3.9、4.0那种的，不可以犯错。这种生命不可以犯错。在这个社会里面，他就会很多压力。这个是完美主义，不是他要的，是被逼出来的。小孩子过后啊，读书的责任，慢慢啊，现在你看，很多学问是他们的需要吗？你觉得呢？上学这么多学问是他们的需要吗？不是他们的需要呢。是这个教育家，也是政府什么什么很多很多的旁边的，也是经济家、生意人，什么东西就是 教义最赚钱啊，他们就想尽办法。他们其实他们也是讲他们的业也对了，生存在这个时代。所以，当我们生存在这个时代的时候，其实是越来越珍惜这个生命。为什么？因为很多人已经不知道他的责任，在这个生命做人里面，其实就是这个逆流而上，珍惜每一个因缘，不管是善与不恶的，你就是要累积功德。不管是怎么样，外境是怎么样，我就是要去追，越成熟越不成熟，我也要去做对，当下做得最好。但这种责任，没有佛陀出现的话，众生是不懂的。众生呢，是他很多的责任是随心，随他的感受，喜欢做我就做多一点哦。其实不是他的责任，他是他的爱好，我喜欢就做咯。我喜欢这个道场我来咯，我不喜欢这个道场就不来咯。我喜欢吃就吃多一点咯。你看，单单吃，是你吃是你的身体的需要，还是你嘴巴的想要？其实我们已经不是吃我们身体的想要了，是我们嘴巴，哎，是身体的需要，是身体的嘴巴的想要，贪的想要，感受的想要。其实，再看回来，我们真的对我们的身体负起责任吗？从小就没有了。为什么？这个也是孩子给父母教导坏的。哎，你做对，就有糖果吃；做这个会懂得嘲，就给你 ice cream。啊，所以时间到不要吃饭没关系，或者是他不饿，为了他饱饱，给他好看，就拼命的塞。让他饱饱、肥肥、好好看，其实就这个是，他们以很多时候健康失去，就是因为这个责任的缘故。很多父母觉得把孩子养得肥肥胖胖是他们的责任，为什么瘦瘦的话会人家讲吗？像我母亲跟我讲：“哎呦，曼爹，我现在39公斤哦，好啊，也好。”肥一点好，不然太瘦的话，等下每个人就讲啊，你这样啊，生病啊，你这个，他又要觉得要负起这个责任，那给人家看我是健康的责任，所以我要胖一点，那太胖又不行，又老了，身体啊，那要对太胖负不起这个责任的，不是他不要，已经没有这个能力负起这个责任。一开始很多人呢是开始的时候就是为了物质。外在和负责任。那其实求学的时候，很多时候老师就会跟他们讲：“你不读书，未来你会去倒垃圾，你会做这个做这个啊。”所以就是为了外面的物质，你以后要大房子吗？要什么吗？你就要读书，都是为了物质的责任而去求学的。包括很多人做医生的，我们的年代。很多读医生，为什么？他们就想要读 specialist 很好赚，一个月那时候哦，一个月40-50千哦，很好。做生意是偶尔可以赚到钱，偶尔赚不了钱。那时候哇，就挣几十千、整百千做医生啊，所以很多很厉害读书的，都不是因为对那个医科有兴趣，就对那个钱有兴趣的。啊，只有少数，在我身边几个少数的，现在我一个很好的朋友，他是真的对医生有兴趣。我看到开刀的时候，我很用心的开。我那时候呢，是对玩有兴趣，读书我也不知道就选什么科目。其实我对我的人生那时候是没有负责任的。可能我们那时候的熏陶没有一个书香世家。要读什么，我们也不懂。一小小不像满地满啦，一下一天真就是那个离的。我们偶尔会思考生命，但就不会思考的这么彻底。就是知道以后要有多点能力， 啊，让父母过好一点的生活，最多是想这样，这样而已。啊，当然想是想，但又想要玩呢，想玩的时候什么东西就忘掉了。然后还有一个孩子不能负的责任，除了这个外面的物质，就是对能量的责任。那比如讲，生在一个家庭，如果父母整天吵架，他的孩子一定会变，会他的生长一定会畸形的。如果是一个妈妈整天被爸爸打呢，他就有这种报复的心理啊，以后啊，我长大我要打爸爸或者是怎么样，或者是以后他就会选老婆啊，选什么的时候就会另一种的极端啊，就是很奇怪。所以这个生命其实是这个责任是离不开，但偏偏不懂得处理，到处来做工了，也一样，开始对这个责任其实是什么？赚钱嘛，对不对？其实赚钱那个责任其实是很，就是在这个时候，生命的茫然。就在这个时候，当他一赚到钱的时候，就在跟别人比较的时候，他已经是整个生命就是拐离了正确的方向。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有法工年纪轻轻可以做法工，其实是一种福报。是非常有承担力才可以这样做。从一个摆布，其实也不是这么摆的啦。老实讲，大学读出来也没这么摆的。但如果去社会困一困，很难，很难的，很难对于我们的生命真正负起责任的。很难对这个生命负起责任。我们怎么是对这个生命负起责任？其实我们的生命就是一直来，就是玩一种游戏。这个游戏就是生老病死，生老病死，像 Monopoly 一样，有时候贫穷，有时候有钱，有时候辛苦，有的玩来玩去，但都不知道怎么跳出来。怎么 game over 是一种 game 不能 game over 的生命。你一玩就是坐下来，就是身不由己，一直在玩，一直在玩，然后被我们的感受、被我们的业牵着走，不知道被那个业推着走，然后对这个业，我们没有能力。如果没有佛陀的出现，是没有能力，或者是没有能力去负责这个改换生命的责任。没有，你去看动物世界就好了，全部都不是对，为了这个生存的责任，就是杀、抢、偷。其实人也差不多一样，如果没有佛法，人就是这样的，就一直在造恶业，然后已经是一种强大的那一种，我们讲什么睡眠的心。太久了，这个方式已经太久太久太久了。他想要转，已经转不出来了。他有两种样的睡眠，一种就是生死轮回里面的睡眠，第二种就是他的习惯升起的。那习惯升起的是什么呢？生活，比如讲，这个人生活，他有了某一种的见解。那为什么人与人之间会吵闹？见解不同，做事方式不同。那比如讲，有些人天生的是做 lawyer，或者是做主控官，还是做老师，还是做什么的，所以整天就会看别人的问题， 或者是看别人的问题久了，他的生命之中已经有了一个模式了，就是看问题。哎，什么东西就看问题？看问题，看问题是什么意思？就是找茬，不好意思，不，很难说的话是找茬。找茬是什么？专挑问题咯，看自，不会看，永远是不会看自己的，看外面。为什么？已经是一种他生命的一种模式了。然后，这个要改变一个模式是很难的，很难的事。即使是修行人，然后所以萨迦曾经就问世间的人，为了吵，为什么会争吵？为什么会有打仗？其实来自于妒忌，小气妒忌，妒忌别人有的。好像如果马来西亚跟新加坡会打仗会吵的话，就是妒忌。新加坡妒忌这边有水有资源，我们就妒忌你这个小岛这么小，为什么你们生活这么好？种族之间不能和谐，就会讲为什么你们少数人得到这么多的财富？另一个人就讲：“哎呀，这个你们这么好，政府照顾你们，跟我们呢，我们就做的辛辛苦苦，什么都不用做，妒忌，开始这样妒忌。然后过后，这个萨迦就问：那修行人为什么会吵呢？修行 supposedly 不应该吵吗？他为什么会吵？见解不同。”修行人因为见解不同而吵，啊，这个见解不同，有时候也不知道为什么莫名其妙。本来是出家，本来就是修，就是要把我们的贪嗔痴放掉。不管外在怎么样，是讲别人讲什么话，你听到什么别人的举动，本来一举一动，这个是概念法。每一样东西，我们当下就是要修的，啊，你看呢？所以最难最难的话，你可以不可以有法？不是你打坐多好，不是你坐下来闭上眼睛多好，那个是阿赞颂，常常讲的，扎嘎皮巴姆布嘞，神斗不念玛萨，巴鲁道，就是别人讲一句话触到你的声音，或者是你看到一样的东西，触缘受，那个受不好的时候，你怎么消化这个受，就是我们的责任。其实佛陀教了我们这么多方法，一开始就教我们，你们要防守先，防守不，防守如果这一关防不了了，那攻进来了，啊，一开始就讲你可以退。可以 avoid，就是可以离开的话就离开，不能离开了你就要守，守不了了你就要一直在内心里面针对他那个不好的能量进来过后，你怎么排这个能量？很多时候其实佛陀教的就是排这个负能量，被人家骂感受不好，生气，怎么样？嗔的感受。你一定要如理作意，如理作意是什么？什么是如理作意？什么是如理作意？简单来讲，平凡的人都听得懂的，如理作意到底是什么？不是普通人，不是平凡的，普通人，普通人讲的话听得懂的，白话听得懂的，如理作意是什么？不是这样而已。有些人完全就定不了的，他定一下就回来，如理作意就回来，如理作意，哎呀，这个是无常无常无常，但他骂我嘞，无常无常，无常会过的会过，骂我无常无常无常，不行的，那个骂不行的，无常，这个是苦的苦的，我知道这感受是苦的苦的，我这不是我的感受，但他骂我。 如履作业啊，对不对？为什么不能转换目标的能力？转如履作揖，白话来讲就是转换这个目标，把这个目标换过去，那这个就跟定有关系了。那跟定有什么关系呢？第一，定最重要的定，它第一个你要有定的话，它要什么？定的升起第一个步骤是什么？讲修心了啊。定要升起，我每次都教的啦。喜悦啊，如果你们讲不出这个重点，那你们定，还是要磨，放松、放空，就是放，就是放。你放不了的话，就转不了。放不了，就转回去咯。放不了，就转回去咯。所以很多人就太小看这个放。然后本期跟你们讲放松、放空，哎呀，我懂，Monday 我懂，讲了几十次，这么简单，放松、放空，我不懂呢。长期重新的讲，Jangan cakap macam ini, sentuh baru tahu. Sentuh the soul ni saya kan ni tong butong. Belum sentuh, belum tahu lagi. Sentuh, bila sentuh baru tahu. Sentuh the soul ni kei fang, jadi ni yo ben shi. Chu, jiu shi wo men xia gong fu de di fang. Ming rui, chu, zhe ge shen qi, ma shang kan dao, ma shang xing jue. Wei shen mo? 一不醒觉怎么样？一不醒觉怎么样？一不醒觉，它就会在滚。一滚了过后，它就有 momentum。不管是善与恶的，一久，善是难的，为什么？善的东西，你要巡视，你要精进，你要正念，你要不放逸，你是要注入很多的力量去维持它。然后第二种，就是我们众生没有太多的习惯维持一种善，太习惯维持恶了，他都以为，别人讲贪，他可以久久。太习惯贪了，太习惯生气久久了，太习惯无明久久了。为什么？过去的生命，在这个十二道里面太久了，他这边已经久了，所以他容易有这种习惯，很容易。啊，在梵天又不一样，梵天他很容易可以善，恶生不起。啊，在人间的时候，你这人间就是一个平衡点。这个平衡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你在这个平衡点里面，这边比较重还是这边比较重？那你看每一个人的话，看在外面，你很就是那一个秤，就让你知道这一个人是这边重还是这边重，很容易看。但他不要去看别人，看自己的心，看自己你就知道你是这边重还是那边重了。善比较容易还是恶比较容易？自己看一下。如果恶很容易的话，那你要小心。这个你的趋势还是这样，不是闭上眼睛关眼睛，就是修行。是眼耳鼻舌身处的当下就是修行，修行就是那个当下。不是闭上眼睛就在那边不要动，心不要想什么，但外表是好心，做好事，外表是做打坐是好事，但又不是好心哦。那可能不知道什么心，但好像是做好事， 可能是坏心做好事都可能呢，你不知道，闭上眼睛啊，打坐是好事啊，但它是什么心？善心、好心还是坏心？很难说。啊，就是这个心的责任，是我们无时无刻就要小心谨慎。不管你是在做厨房切菜也好，抹打扫也好，丢垃圾也好，这个心守好它。不管你是在办公室做也好，在扫地浇花也好，这个心守好它。不管是你在出家没有什么任务也好，或者是你在照顾病人也好，或者是你在交谈也好，或者是你跟人家分享也好，或者是你在教导别人，或是跟学习也好，这个心照顾好他，这个心在被触的当下，你要小心，他一不小心给他多走了2步，你要拉他回来就不能了，所以这个叫火苗。火一大，你要把它扑灭是难的，所以一定要有泄的管道。但很多时候很可悲的，就是每个人泄都是以嗔心去泄，没有能力。泄，他想要泄的时候，他是啊，所以这个能力，这个佛法，佛陀教我们用法的话，修行的话。其实叫我们化，不是叫我们卸。卸就是丢垃圾，化啊就是懂得把这个能量排掉，然后把心安住在一个对的，放下过后，他的心有能力安住一个对的目标。所以放过后，第二个他就倾向了，他没有放了就倾不向，倾向，所以他就跟寻和是。然后乐，全部的东西，五常之全部就有关键性。那其实是讲一个，就是定，定为什么可以清净心？其实那个定，因为是他对的目标，所以为什么他定不能生？啊，其实就是因为他心还肮脏啊。什么是心肮脏？他就是要常常的去这边，去这边，丢不了这个垃圾，一直给他拉回去，所以他要安住这个，他安住不了。这个善他没有承担，也不是不能没有承担，是因为他的心本来还肮脏，所以没有清洁的能量让他贴在那边，所以这个肮脏的就很容易给他拉走，拉走，是不是这样？对，定不能升起来，不是什么方式。就是这个基础很简单而已，但你如果那个心已经对了，那个心已经很清洁了，你切一遍轻轻的倾向，它就在那边，什么都不用做，清净的心就是这样，容易清凉，所以为什么讲清凉很容易？那倾向它就这样了，都不用，一样，所以。当一个人如果生气过后，你叫他打坐，看他可以入定吗？生气久久，很热很热，你叫他打坐看，他马上可以这样的话是功夫一流，不能讲不能的。然后有些高手是可以，啊，一般上是，如果他可以转过来，除非他释放能量，释放的那个力量很强，所以还是那个放，一放不了。什么都不用谈，放什么？感受。那里的感受最难放。什么感受最难放？当心受和身受加起来的时候，这两种是最难放。两个同一个加起来，都同两个都 negative 的时候，就是最难放。比如讲，耳朵进来骂到他， 骂到他过后，他心有热，热的时候其实是有一点心受不是这么好。但如果他纵容这个火，他火一烧到他的心里面的神经色的时候，两个加起来，他就一直在那边滚了。所以那个感受在那边燃烧他的心，很难受。这个心，或者是他在那边很久。一直骂，一直骂，一直骂，然后心生色法，一直强大到心。你看看，一开始是心难受，然后过后是烧的，烧到那个热，辛苦，这个辛苦的感受又影响他的心。这个时候就是最难的。所以为什么佛陀讲，在那个地方升起，你就小心在那边把它灭；那边升起，那边灭。耳识升起，马上耳识要灭了，不要给它蔓延；眼升起，眼识马上要给它灭了，不要把它蔓延到整个身体，就难了。比如讲啊，你有些人骂人呢、越骂越有 form 的，有没有看到？妈妈骂孩子啊，我骂了2、3个小时了，为什么？一开始只要讲两句，他应该要 stop 了，就没事。他一骂到不停的话，他已经是那个感受了，感受和那个动力一直驱动他，不骂他不行哦，然后越骂越燃烧，越拉满身，跳不出来了。一切的受，它的危险就是当它滚动的时候，包括细毒、细白粉，那个痰也一样，包括手机也一样。你给它滚得够大过后，身和心两边的感受升起的时候就不能了。细白粉有一开始可能不是他的心想要，我不可能是不是心想要，是身体想要，可能来给别人骗啊，给他吃了身体想要的时候，影响了那个心。如果他很强大的心克制可能过，但如果他的心给他控制了。两个加起来就不能。那有些时候是心很强大，想要，但他如果可以给他隔离的话，没有给他一段日子过后，他心的那个能量也慢慢可以。像佛陀讲的，如果一个牛，它生出来的那个牛，小牛呢，是疯的。他们那母牛是疯的，然后你要怎么确定这个小牛不是疯的呢？把它隔离，不可以给它吃牛，那个母牛的奶，一段日子和一段的，然后呢，这个小牛呢就不会疯。如果继续给它吃那个母牛的奶，它就会疯。这也是什么意思？人与人之间也好，那佛陀讲。如果这个人或者这个地方让你升起嗔心，你就要小心。所以为什么偶尔要多打坐？就是把这个东西放掉，打坐一下，离开。而且现在的人没有打坐了，手机也好，这个也好，他们都要9999来打坐一次，一打坐下去，全部的能量已经跑去那个不好的。所以为什么每天打坐有帮助？因为它可以每天都排，每天都放，不对的时候马上不要什么都不要做，先去打坐。当你有能力，一两个呼吸，慢慢你可以释放那个能量，慢慢释放的能量，慢慢。当然，不只是要打坐的时候释放，行住坐卧一小小升起，就不要埋怨太多。埋怨太多了，太多太多过后，他已经变成以后怎么样，他就 automatic。生气会生气到有习惯的哦，你知道吗？有人生气到会有生气的习惯，骂人就有骂人的习惯，骂人的习惯就是生气的习惯，容易生气，小气，对不对？一两下子他就讲，其实是一种习惯，不好的习惯太强大了。如果有这种习惯的话，唯一可以帮最简单、最简单的是隔离。 你看很多人呢，为什么不想要修行？不要想要出啊出，不要讲出家了，来道场住久一点，不可以。为什么？因为已经在另一个可以让他的心滚滚贪嗔痴的太久了，他这边什么都不用，来到另一个世界，他不行啊。没有一个地方的心给他贴，骂人又不对，贪又不对，又没有什么，又不能起起一个善的心，没有地方给他安住，所以他就想要回家。家，哎，好啊，这边好啊，那个好啊，啊，有，所以佛陀讲，唯有当他的心慢慢一直在专注，所以在很多时候。这个佛陀在四念处里面常常讲的，嘎呀嘎呀，努巴斯萨帝维拉帝阿达比萨巴扎诺萨帝玛维那亚罗吉阿比扎罗曼那萨。当他的心可以安住身为身的时候，他必当要以热忱正念已经有那个明觉的心，三种样的方式，是修这个念。然后过了一个时间观的话，慢慢他会对于这个世间充满着忧虑和苦的世间，慢慢他就远离。他是讲修行，如果可以看身受心法这样的安住那个心，这样的方式的修，不是一个小时间段，长时间段过后，行住坐卧常常的这样的一段时间过后。对这个世间才可以，这个是指什么意思？他的正大的能量，已经他让他喜欢安住在这样清净的能量了，所以不清净的能量他已经不想了。就像有些人对肉很自取的人，他没有肉，你叫他吃素，他不行啊，很辛苦。然后他讲：“哎呀，我吃素的话，肚子马上就饿啦。我以前也一样啦，以前我吃荤的时候，看到人家吃肉啊，吃吃我吃荤，看到人家吃素，我就想，吃素不能啊，肚子马上就会饿啦，啊，这个是假肉啦，什么一大堆的借口，就是不想要吃素。啊，他要慢慢，啊，1年、2年、3年、4年、5年了，很多年了。”他对于那个肉，偶尔他还有一点点那个肉，以前那个概念，哎，很想哎，那个肉的概念您是这样，吃进去的时候不能了，他的那个以前想到胃的很好的那个概念跟性质的已经是不能了，一次他就排斥，就不能，但要一段时间才可以。一段时间，哎，嗅到那个味道，你就受不了。是一段时间过后，他就开始看见这个肉其实是一种尸体，吃肉就想要吃尸体。所以有时候啊，当然也不是讲遇到这种不要吃啦，我要如理作意。所以为什么佛陀讲吃食物的时候，你常常要如理作意食物的功用？所以佛陀没有讲要吃素或者是吃荤，只是讲吃，它的功用是为了什么？目的明觉，那是佛陀的智慧。然后其实也跟你讲，吃也只是一种责任。所以每一修行没有一次没有责任。我如理审思所用的食物。不为嬉戏，因为他讲，我一开始就佛陀讲，你吃的时候你要有这个责任，一有这个对的责任，你就不会犯错。犯错是什么？掉入吃的陷阱。不为嬉戏，不为傲慢，不为庄严，不是为了这个。但你的心是什么？你看呢？他叫你放下这个心，倾向一个对的目标，什么？为了子孙，助力存续。为了停止伤害，为了资助放行，有没有？啊，他讲这一个就是我们的目的，修行的目的。然后他讲吃的时候，而且还讲我应当把旧有的感受 小事，这个人跟你讲什么 standard，你要做的 process，你要达到的是什么？这个 process 是什么？你吃的时候你这个你吃的对不对？你要知道，为了让旧有的感受消失，然后不要吃到新的感受，就是你吃的，一个是钱的时候你要思维，对不对？因为佛陀的法都是前中后的，跟那个大地一样，钱就是这个，你要思维，还没有吃的时候你就思维，吃的中间，你吃的时候，肚子饿的感受消失，肚子饱的感受不要升起来，这个是中间，后是什么？如此，我将用这样的措施，然后让我的心可以安住和没有过失。什么安住？就是吃饱过后，你的心可以安住在你的业处，然后整个过程之中没有过失，前中后。所以佛陀以每一样东西都目的明确，佛陀讲的法，前中后都是美的。都是对待的，都是前中后，没有 miss 掉。你再去慢慢看那个经典，所以佛陀每次讲经典，他为什么讲前的时候美的，中间是美的，后的美的，你就是要如果懂得贯彻，懂得欣赏，懂得看佛陀的智慧，没有一次是 miss 掉的。前中后一定是前中后。但只有时候他讲的时候这么简单，我们看不出啊。到某一阵子间，你就会相信说：“佛陀的智慧，然后很明白，我们修行是为了什么？全部讲到出来。有时候这个简单的法，就跟你讲了，其实这个是你的责任。住也一样跟你讲你的责任。每一个佛陀的智慧就是这么拼，这么的优秀。”从一个很简单的东西，其实是要跟我们讲责任。都今天每个人的处在现在每个人的定位，现在目前的定位不一样。有些是做筛嘞，有些是做法工，有些是做工了，有些是退休了，有些是出家人，有些要讲法。有些逼不得要听法，讲的时候你那个责任就是好好的讲，你做那听的人的责任是好好的听，一个好好讲，一个好好听，然后不管是怎么样，因为我们的责任，做人如果做佛弟子只有一个责任，累积波罗蜜，就这么一个责任，所以这个波罗蜜。是有几种波罗蜜？10种样的波罗蜜：布施、持戒、处离。处离过后要怎么样？要怎么样才可以处离？智慧。布施了就可以持戒，然后那放下持戒、处离智慧，然后真实要守好这个真实，需要什么？决意。真实觉意，持和舍两个，每一个就是10个东西。其实你就把它 break down 成5个东西，它是5种5倍，5样东西，你记5样5种东西，每个都是一堆一堆一堆的，互相有关系，因而果，因而果，然后。这一个，你看，10种样的波罗蜜，不是佛陀需，不是菩萨要修的。菩萨就是要究竟波罗蜜，必知佛，什么波罗蜜？乌巴巴拉蜜，乌巴巴拉蜜是什么？真上，究竟，然后巴拉蜜普通的阿罗汉。阿罗汉道也，声闻弟子也要这种10种层次不一样。 嗯，所以忍辱，没有一个生命不需要忍辱的。做小辈也要忍辱，做长辈也要忍辱，听法也要忍辱，讲法也要忍辱，带领要忍辱，跟随要忍辱。跟随不要忍辱吗？不可能的。带领不要忍辱吗？那里可能更加要忍辱。嗯，所以没有生命不要忍辱。所以在十种波罗蜜里面，佛陀就讲甘地巴拉曼达波提提嘎，忍辱是让一切可以升起最重要的。然后，所以不管你处在什么样，你在你的生命里面，不管你在负什么样的责任，扮演怎么样的角色，记得常常要知道什么是忍辱。忍辱不是强劲的打压，它不是打压那个心。忍辱的话就是棉花，所以它一定是跟戒定慧有关系。没有广阔的心，没有柔和的心，它是不能忍的。坚硬的心就是弹而已，不是忍，或者是压，它就是你看这两种，一个是压，一个是弹。谈的就是打啦，所以叫打压咯，不是打别人，就是压自己，打压。嗯，来一个是什么？另一个是柔和的素质可以升级，跟喜舍有关系。舍放松，放空，舍掉，然后让他心虚，喜和舍，如何懂？怎么样去懂它做智慧？每个人都要学智慧是什么？从错误中学习，实重中从实践中体验，一定是这样的，一定是从错误中学习，然后从实践中体验。没有讲什么上脚的方式，没有说干。那如果想要走刷卡的，嗯，就是以前他走了很久，就像可能他现在有些不能没有出家，啊，做了佛法功，做了很久很久，下个生命，别人忍呐，什么什么都不用做，嗯，别人做了这么辛苦，他就享受就好了。然后别人讲，为什么你的生命这么好？为什么你修行这么好？你生命这么什么都不用做都有？啊，他以前做法工困难的时候，或者是做修行困难的时候，或者是做副职，做理事，做事，哎呀，总之啊，你做事的人呢，就要懂得忍辱了，忍辱给人家讲指指点点你了，不做事的人永远不用被人家指点的，但生命之中，就是不做事的人。表面它就是最久收、最好的，那因果呢就不是这么算，那就是你对你的生命就不负责任、不做事的人，包括你不要做事，你修你的心也是一种责任，也是在做事，为自己做事也是做事，你不为别人做事，你就为自己做事，做什么善事？如果不对别人，你不为自己呢？所以你讲，人不为两个的话，真的是天诛地灭了。那不是为己而已，不为别人又不为自己。造这个善业的话，那你来的这个人，得到这个人生就不负责任了。嗯，所以当你的自责，不管你在那里，如果你可以在厨房煮饭给别人，你就是要随喜你自己这个责任。我有能力承担这个人。施正会给别人，我要高兴的做。所以我们吃的时候也要感恩的心，也我今天可以好，我要珍惜接受这个好的东西，然后把它转换为另一种样的力量，施惠给别人，不管是怎么样的生命，唯一不可以有的。佛陀讲，唯一不可以有的就是埋怨，埋怨就是生气。佛陀讲，如果即使是有 有人拿那个锯子很大只的，啊，就是两个人才可以锯的那个像锯木的，把你的手把你的脚锯断了，你升起生气，升起埋怨，这个不是佛的弟子，因为佛没这样教。我讲，即使是这样，你也不可以生气，不可以埋怨，那个 standard 这么高。但佛陀讲，但我没有叫你应当这样去忍受痛苦。他讲的，即使是这样，所以我这个讲这样都不应该。但你本身给人家骂一下，给人家讲两下，不要生气，讲而已嘛，不会死的嘛。说一下子，为什么这么小气？帮我消业吗？如理思维，讲得很容易咯，做的时候就没有这么容易了咯，对不对？不容易，更加要有精进、决心去做两样，为自己做，为别人做，然后做的过程中学习与体验，那就学习犯错的中改过自己，看到自己的恶习。不是做的东西，就是越在于埋怨。一做不对，哎呀，我做为什么会升起这个？我这个东西要改了，快点去改这个，不是去改别人。那所以我们做的过程中，可以看到我们的不善心升起，很好。快点，你做的过程看到别人的问题升起，不要，你只把垃圾收进你的内心而已。这个是可爱。没有智慧，啊，所以做的过程中，常常要看我的心，看看看，不容易做的事，但一定要做，这是我们的责任。所以修行的责任就是这么简单。如果你可以这样做过后，心的这能量是这么大，不能修定，不能修慧，这是不可能的事。不可能的，修行如果是那个不对被卡的话，就是某样东西不做不对，这么简单，就是身心的底下有一层东西，你还没有解决掉，把这个东西解决掉就 OK 了。然后修行 OK 的人也不要太得意，诶，我可以了，什么都不用做。不要这么说，卡你的可能不是在低层，在中间的时候卡你也可能。中间没有卡你，你也不要笑，高一点再来卡你也可能的。都会有障碍，修行都会有障碍，不知道什么时候来。所以就要小心的，把这个责任做好。所以是一个简单的佛法分享。今天非常的有感触，对这个责任，然后不管是怎么样啊，你们大家都是要珍惜好，不管是你在做什么，要记得这个责任，佛弟子的责任所以希望你们大家都可以把这个责任做好，然后最终都可以放下这个责任，让我们最终可以达到。这个不生不灭以及涅槃，愿你们大家都可以很尽快的完成这个任务。好，沙路沙路沙路，好，然后我们回向功德。